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拿大随机刺杀事件，至少14、15伤，总理发声。美维州全枪击案，至少2死5伤，几名受害者是大学生。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离任。美国多州面临是否接受加州2035年禁汽油车新规定。美乔州两院洪水进入紧急状态，美紧急事务局指仍然不确定即信市几时能够供水。怀柔记者揭发河南民众出卖面部表情，训练 AI 识别人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加拿大沙斯卡串旺省4号发生匪徒持刀攻击民众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当日发推文说，今日在沙斯卡串旺省的攻击事件可怕而且令人心碎，他和那些丧失挚爱者以及受伤的人同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助理专员布莱克莫尔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在沙斯卡串旺省的詹士姆史密斯克里民族和邻近的韦尔登社区发现了10名死者。他表示另外还有些伤者，其中15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加拿大警方正在积极寻找两名疑凶，分别是30岁的达米恩·桑德森和31岁的迈尔斯·桑德森，两个人都是黑发棕色眼睛。拥有2500人口的詹姆士史密斯克里民族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沙斯卡串旺省的很多居民就被呼吁就地避难。布莱克莫尔表示，当局认为部分受害者是疑犯的目标，而其他人就受到随机攻击。在目前要讲出动机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美国维珍尼亚州洛福克市在4号经传枪击事件，目前已经至少有2人死亡，5人受伤，多名受害人是洛福克州立大学的学生。据传媒报道，在维珍尼亚州靠近欧杜明大学的一处民宅，在4号经传枪击案，据讲原本是举行一场聚会，过程之中不知为何发生争执，还有人开枪，结果导致2人死亡，5人受伤。事后诺福克州立大学的学生亦都表示有几名受害人是该校学生，并且指他们是无辜的旁观者。报道引述警方的讲法指出，25岁的米勒和19岁的麦克内特经送院抢救无效不治，并且指该宗枪击案涉及多支枪械，包括手枪和长枪等，目前案件仍然跟进调查。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透过声明表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沙利文完成他在俄罗斯的外交任期，并且在4号离开俄罗斯。现年62岁的沙利文是在2019年12月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新闻稿指出，沙利文离任之后将会结束他长达十几年的公职生涯。美联社报道，沙利文卸任大使职位正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日益严峻危机，同时亦都处于美国民众在俄罗斯被拘押的外交争纷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没有讲明沙利文离任的更多细节，但是就提到外交官员鲁德将会在大使馆代行大使职务，直到沙利文的继任者赴任。美国同加利福尼亚州汽车排放规则挂钩的17个州份面临是否跟随加州的全国最严格汽车排放新规定的重大抉择。到2035年之前，要求所有新车，包括房车、农夫车和 SUV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一是用电驱动车，一是就以氢作为驱动能源，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标准。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各国州份必须遵守联邦政府指定的汽车排放标准，除非他们至少部分跟随更为严格的标准。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州、麻省、纽约州、俄勒冈州和费蒙特州预计将会接受加州新的禁止汽油驱动车辆的规定。 科罗拉多、宾夕凡尼亚等州份可能不会接受加州的新标准。另外，明尼苏达州的清洁汽车规则就受到法律挑战，而且在维珍尼亚州共和党人正发起反对运动。明尼苏达汽车商协会表示，该州同联邦法律的解读是加州新的标准将会自动在明尼苏达州生效，并且在法庭就这件事进行诉讼。该协会强调，电动车技术还未发展到令它在寒冷的地区有效使用的程度，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南加州。乔治亚州西北部部分地区星期日暴雨，并且导致山洪暴发。据气象部门估计，咁至少是200年一遇的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山洪警报，话查图加县和弗洛伊德县的洪水有可能威胁性命。乔治亚州州长拜仁坎普星期日下午宣布，查图加县和弗洛伊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查图加县应急管理机构表示，嚟紧可能会有更多雨，并且敦促居民不要外出。而另外十几日之前，暴雨导致流经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巴尔河的水位上涨，造成即逊市水灾，导致周边地区18万居民的日常用水无法得到保障。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威尔星期日表示，对于受到水灾侵袭的密西西比州，即逊市的居民几时能够获得食水，目前还未有时间表。中共政府正在打造升级版的人面识别系统，为了令人面识别无死角，澳洲悉尼神风暴转载华盛顿邮报记者 Case Cadell 的调查报道。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创立网信办，严格审查中国互联网，后来更透过实名制将手机 SIM 卡和 ID 结合，消除了网络匿名问题，并且以大数据和 AI 监控舆论情况和扼杀意见分子。短短几年内，习近平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数码实验室。在这股技术专制浪潮的推波助澜底下，一场耗资几百亿美元的中国人面识别热潮就开始了，出现了好像 Skynet 和 ShopEyes 这样的政府政策出路。透过摄影机所搜集的资料和全中国警察局系统联系，藉由准确的人面识别，警方可以即时在14亿中国人民之中准确识别、分类和跟踪每一个人。报道指出，有中资企业在河南省甲县搜集民众和各式各样的面部表情相片，包括部分遮蔽或者戴眼镜，用来训练复杂的演算法和 AI。 这些出卖面部表情的村民可以得到石油等礼物作为回报，而村民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些面部资料用在什么地方。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热门人选特拉斯在星期日表示，如果他获选为保守党党魁并出任首相，他将立即采取行动处理能源价格日益高涨的问题，并增加能源的供应。英国执政党保守党预计在5号宣布新首相的选举结果，特拉斯备受睇好，能够击败前财相苏纳克，成为下任党魁的英国首相。特拉斯星期日投书周日电讯报，他在文中再次保证他的做法将是两路并进，一方面解决人民的生活成本危机，另一方面提出计划来促进经济成长，并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当前英国经济正深陷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并且面临经济衰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亦都指出，由于能源价格高涨，加上几个月来的领导真空期，英国正走向衰退和一些人道危机。英国各地企业和家庭之前已经示警，如果政府不出手协助，他们将无法度过今年冬天。乌兰总理什米加尔星期日到访柏林，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增加援助武器来对抗俄罗斯军队。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是几个月以来 第一次访问德国的乌克兰高阶官员，显示乌德两国之间之前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解。什米加尔的德国之行首先会晤德国总统施泰恩曼尔，他在 Twitter 发文说，双方讨论了军事情势、强化制裁以及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的必要性。对于德国声援乌克兰并且提供援助，什米加尔亦都表示感谢。德国总统府发言人则提到，施泰恩曼尔再次向什米加尔保证，德国会继续确实地与乌克兰企在一起。另一方面，德国亦都承诺增派兵力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翼阵地。星期日当日，大概有100名德国士兵抵达立陶宛，预计他们将组成一个大概4000军力的新旅指挥单位。根据军旅指挥官 Christian Norwood 说，指挥部队将会永驻立陶宛，并将东翼盟友传达致力于确保安全的信息，并增加当地的演习。近日五角大楼发起了一项新的大范围行动，签署一个名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帮助国防部简化军售流程，加快美国向外国盟友出售武器的速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这个称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将为国防部寻找简化军售步骤的方法，目的是更快地将盟友需求的无人机、枪支、直升机、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交到合作伙伴和盟友手中。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和中共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都已经为国防部大概一个月之前开始的评估工作增添了紧迫性。目前国防部负责执行对外军售计划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受到国务院的监督。上星期五，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项向台湾出售1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据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近日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候强调，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牵动菲国自身安全和重要性的时候，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罗姆德斯在受访中表示，没人乐见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战争，我们希望美中两国透过更多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然后试着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个将攸关我们所在的地区。他还说，但是如果地区爆发战争，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日经亚洲指出，罗姆德斯是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亲戚，对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极具影响力。而美菲两国曾经在2014年4月签署一项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官兵到墨西哥轮驻，共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协议效期是10年。当被问到落实扩大军事合作的时间表的时候，罗姆德斯说，我希望能在3年内所有已经被确认的地点都能够开始运作。目前美军在菲律宾基地通常执行弹药、燃料和医疗用品维系等作业，来应对自然灾害。近日缅甸军政府法院判处了被废除的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姬3年服役徒刑，指控他领导的政党在2020年赢得的胜选中作弊。据一名熟悉诉讼程序的消息人士2号话俾路透社知，昂山素姬被判有罪并处以3年服役徒刑。他的律师亦都对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相同信息，而欧洲联盟星期日即是对这个判决予以谴责。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Joseph Borrell 星期日在 Twitter 说，欧盟谴责缅甸方面对昂山素姬另加三年苦役拘禁的不公判决，并呼吁缅甸政府尽快释放他和所有政治犯。他现在因为11项罪名面临20年牢狱之灾，还有几项罪名待审。昂山素姬是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曾经率领在野挑战军政府几十年的统治，他所领导的文人政府在去年2月遭军事政变推翻，本人亦都遭到拘禁至今。而之前昂山素姬已经被判了17年以上徒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星期五在一份联邦通知中说，该部门已经收到了几百受益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请求，要求 Twitter 2018年到2019年根据301条款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今年5月开始法定的4年期审查行动里面，已通知受益于关税行动的国内行业代表可能会终止这些关税，而行业代表亦都有机会要求政府继续执行关税。由于收到业界继续保留关税的申请，因此 Trump 时代的关税行动并未终止。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通告中写到，那个部门收到了很多要求保留2018年7月6号和2018年8月23号关税的请求。对于2018年7月6号开始加征的关税，共计收到来自国内生产商的24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44项请求。对于2018年8月23号开始征收的关税，即是收到了包括来自国内生产商的11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32项请求。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个阶段的关税将会继续进行。